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关中唯一设在纽约之外的机关。国际法院的职责是依照国际法解决各国向其递交的法律争端，并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国际法院将于今年4月20日迎来他的70岁生日。联合国电台就此采访了国际法院中国籍法官薛汉琴，请他畅谈了国际法院成立70年来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所面临的挑战。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1945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的规定，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关之一而设立。国际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1946年2月5号，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举行选举，选出了15名法官，正式组成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国际法院在其70年的历程中，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究竟都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邀请薛法官做了介绍。薛汉群法官表示，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具有广泛的管辖权。换言之，它可以处理各国递交的涉及国际法方面的所有法律争端。薛法官表示，70年来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法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自从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国际法院已经处理了160多个案子，这里包括呢是国家间的争端，也包括一些重要对一些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呢，法院提出自己的咨询意见。当然呢，在解决争端方面，法院呢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国家间的争端呢没有走向战争，而是以法律的方式做出了这个解决之后，达到了和平的目的，这是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做出解释。那么，这个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判决可能只是对当事国有拘束力，是有直接的这个效力的。那么对于第三方来讲呢，判决是没有拘束力的。但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国际法的阐述，我们叫做法理，这些法理对澄清什么是国际法、国际法的原则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那么它的意见在国际法领域是有最高权威性的。
薛汉群法官表示，国际法院主要有权审理两种案件，一是国家之间的争端，二是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前者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法院的判决具有终审效力，不可上诉。后者主要是由联合国的授权机构提起，法院的咨询意见没有约束力，但法院对国际法的原则的解释享有最高的权威性。第一种管辖权通常称为争议管辖权，主要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主权争议、条约争端、武装冲突、海洋、领土划界、人权保护、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等各种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第二种管辖权称为咨询管辖权，这类案件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而是就某些法律问题请求法院予以解释和澄清。国家不能提出咨询的要求，只有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经大会授权的联合国机构以及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可以提出咨询的要求。专门机构所提出的问题只能限于他们的工作职权范围。薛汉群法官指出，虽然法院所具有的两种管辖权性质不同，解决的争端的问题也各异，但法院在判决中都要对所审理的法律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理由。这些法律意见就是通常所说的法理，无论是争议案还是咨询案，法院所阐述的法理对国际法的发展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各国对法院的判决都十分重视。
像我们前不久处理的涉及到这个百威下士 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关于百威下水问题它有一个冲突，那么我们就对1962年的判决呢做出解释。像武装冲突啊，我们还有什么人权保护、环境问题等等，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最有普遍性的，就是说任何国际法问题、国家间的冲突都可以拿到法院来解决。当然呢，这种争议管辖权呢，它是要基于国家的同意，就是说有关当事国要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那么同意的方式可以说一种，有了问题以后，有关国家之间经过协议说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来解决吧，我们叫做 special agreement， 通过一个双边的这个协定，哎，交给法院。也可以呢是通过多边条约的方式，比如说制定的关于酷刑公约，它就有一个条款，就涉及到本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当事国就缔约国之间发生了冲突，哎，有了不同意见了，有了矛盾了，那么经过一方的这个提议，就可以把这个案子交给国际法院来管辖。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可以一国可以做出一个声明，声明说我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接受的方式还有其他的这个形式，但这是主要的三种方式啊。那么法院的管辖是基于国家同意之上，那么当然法院的判决对当事国的效力就是直接的。应该指出的是，刚才你问到我法院都做了什么贡献，从法院成立到现在，法院呢做出了几十个咨询意见，这其中有些咨询意见对后来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他早期做的法律咨询意见关于条约的保留，它的含义范围是什么，联大要求法院做出咨询意见，这个就对后来的条约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法院呢曾经还就过国际组织的法人地位做出个咨询意见，那么这个对后来国际组织法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么到了90年代呢，我们都知道法院呢曾经对这个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隔离墙是否符合国际法也做出个这个咨询意见，对使用这个核武器是否合法也做出过很重要的这个法律意见，这些在国际法上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
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各国在选举国际法院法官时，应该确保世界主要文明体系和主要法律体系在国际法院的代表性。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法院的组成逐渐形成惯例，法官要来自联合国的5个地域，其名额分配和安理会的地区分配比例是一样的，即非洲2名、亚洲3名、东欧2名、拉美2名、西欧和其他地区5名。15位法官必须来自不同的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般都有法官在任，法官每任9年，可以连选连任。中国由于台湾问题，从1967年至1984年在国际法院没有任职法官。薛汉群法官表示，国际法院的案件一般由全庭审理，也可以根据当事国的要求由5位法官组成的分庭或简易程序处理。
所以每年我们法院接到大量的申请啊，要求立案的，我们一看，他首先法院在管辖权上，他对当事者的地位和身份是有严格要求的，就仅限于主权国家，这就大大的限制了我们案件的数量。但是因为是 只有国家能够提起诉讼，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国家交到这个法院的案子，它的分量都会非常重，因为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工作量现在也非常大，特别是冷战之后这几十年来，案件急剧增长。在过去20多年时间内，我们处理的案子远超过前40多年的案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前40年冷战期间，其实这个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实际是影响到了法院的工作，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当然呢，现在法学界呢呼声比较大的，就是说认为应该更好的来利用国际法，应该敞开更大的门，不要仅限于国家才能到这地方来打官司，啊，应该允许，起码允许国际组织，也能够有权来打这个争议的案子，就是 contentious jurisdiction, contentious cases, 啊，希望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能够到法院来提交这个资料啊，参与案子的审理啊等等，反正有各种意见。但是这就涉及到要修改国际法院规约了，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法院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包括法官嘛，平时有时候有时间的时候要到各个学术机构啊，就国际法进行传播呀，进行这个讲课呀等等。
薛汉群法官表示，国际法院的法官来自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是法院非常重要的特点和优势。法院审理的案件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法官可能对有关案件的历史背景、文化特点、事实证据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这正好可以相互补充。当然，法官审理的法律依据是国际法，所以不同的代表性可以保证判决更加公平公正。
我们应该说，不管你来自哪个法系也好，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你的办案的根据就是国际法。那么当然你说在解释的过程中，可能15位法官的解释，可能有的解释的严格一些，有的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分歧。但实际上我们的依据都是一样的。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涉及到一个案子争议，它肯定会涉及到对条约的解释，我们之间他说他违反了这个条约的某项规定，甲方说指控乙方，乙方说我没有，那么他们的解释不同，那么我们法官就要来听了他们的这个辩论之后，我们就要做出一个判断。法官的背景不同啊，工作经历不同，有的是在国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有的呢是长期在外交部从事法律顾问，也有呢是法学教授。那么这些经历对我们意味着是什么呢？经历其实越丰富越多样，在审案中我的感觉其实越好，因为我们审的案子可能来自世界19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啊，可能来自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一个地区的这个国家，啊，这种互补性，实际上，在实践中你可以感到，这个要求15位法官来自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文化背景，实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保证判决更加公平公正，哎，能够更加为当事国所接受。
国际法院于1946年成立后，徐摩先生成为首任中国籍法官，接任他的是顾维钧法官。但在196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法院一直没有中国籍法官。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4年，倪正浩先生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的法官。随后，石九庸先生于1994年出任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至2007年，史法官担任国际法院院长。2010年6月29号，薛汉群女士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薛汉群法官表示，根据国际法院皈依的规定，国际法院的法官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不得在政府内担任政治和行政职务，必须以独立的身份履行法官的职责。他表示，法官在工作中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依据国际法审理案件，这既是皈约的要求，也是法官的职业操守。只有这样，各国和国际社会才能对法院建立信心，对国际法予以尊重和遵守。法官的使命是神圣而崇高的，因为他们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主持正义的职责。当然，法官过去的工作经历和文化背景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但这并不影响法官秉公执法。实践证明，70年来，国际法院成功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国际争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为国际法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在这个就任的时候，是首先要做一个宣誓的。宣誓就是你必须啊，以公正的、啊客观公正的态度啊来处理你的案件，履行一个法官的职责和权利。这是规约中要求的。另外，作为法官这个职业，你的操守就决定了你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依据国际法，依据你所面临的事实证据来判断这个案件的是非曲折。因为你只有这样，各国和国际社会才能够对法院建立信心，各国才可能有信心把他们的争端提交给法院。为什么现在大家强调，所谓谈到法治的时候，老和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像我们法院就是第三方，就是甲方乙方争吵，把它交给第三方来解决，交给法院。为什么强调这个？就是第三方有的时候，他正因为他不直接卷入你国内的政治。另一个方面就是你所谈到的问题，说法官能够真正做到是公正的吗？中立的吗？哎，实际上这个做得到做不到，会不会受他过去他本身的价值观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好的。哎，你要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他就像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一样，什么都没有被影响过呀，就来判案子。但是他的经历、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法律这个体系所给予他的培训，对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啊，这点我觉着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强调法院的实务为法官必须来自各大文明体系和主要法律体系，它一定要有代表性，它不能都来自，比如说都来自西方国家啊，都来自 common law 普通法系，那这个案子就很难达到一个公平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说一个人他可能他会有一定的偏见，但是这个经过15位法官的审理，他最后采取多数意见的这个结果，他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在审理的过程中，把这个个人的一些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些个人的倾向性东西，把它 balance， 把它给这个抵消。所以法院的审理程序很多时候外界不知道啊，从书面辩论开始到听证、口头听证，到法院内部进行审理，这个过程一步一步走下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个人的一些倾向性意见逐渐形成一个多数意见，就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些判决呢外界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哎，在历史上法院做的判决比如说在西南非洲案件上法院做的判决，那整个联合国大会那都是严厉的批评， 认为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而且那个案子导致在相当长时间内各国都不把案子提交给法院，所以冷落了法院一二十年的时间，这对法院是很大的教训。所以说不客观公正的来审理案件，法院自己的威信会受到这个质疑，法院自己的工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薛汉琴法官指出，国际法院在过去25年中所处理的案件远多于过去45年案件的总和。目前已有70个国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为应对这种局面，与时俱进地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法院对诉讼程序规则和自己的内部工作规则一再加以改进完善。与此同时，人们看到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发展迅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挑战，需要现有的机制去适应。他表示，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如何鼓励更多的国家接受法院的管辖权，解决国际争端，法院可以做什么工作来改善目前的状况，这些都值得加以思考。
法院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业务量急剧增长，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当事国呢，来自的地域也更加广泛，就说过去很多是来自欧洲的啊，来自非洲或拉美，亚洲很少，现在亚洲也有些国家啊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把案子交过来，所以它的代表性更强。那当然就要求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案件的质量，对吧？这个与时俱进的来改善这个法院的工作，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最近的随着最近国际法的发展呢，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过去主要就是国际法院，后来有了海洋法庭，刑法方面呢有了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啊，就不再是法院一家在那儿做了，而且这个机制越来越多，除了法院之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仲裁。这些机制的这个发展呢，实际上对法院是一种压力啊。一方面呢，大家国际社会也好，还是国际法学界也好，都很推崇国际法院啊，都很看重法院的工作和判决。但另一方面呢，随着各种机制的发展，怎么能够继续保持法院的它这种权威地位？这是法院第一个面临的挑战。第二个呢，就是如何让鼓励更多的国家把他们的争端案子交给法院来解决。一方面呢，促进呢和平解决争端的这个发展，另一方面呢也扩大法院的影响力同时呢这个传播和发展国际法。那么当然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要各国对法院的信任要进一步的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各国更加熟悉和了解法院的工作。法院是联合国系统中唯一一个工作语言，它的正式语言是2种语言，而不是像联合国是6种语言。那么你要在2种语言上要都运用的非常娴熟，这个对于其他地区的国际法学家来讲，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比如中国，举个例子，我现在就特别鼓励我们的国际法学者要一个是强化他们的英语法律的语言要强，第二个还要学一些法语，这样你在研究法院的工作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有一个驾驭的力量。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 啊，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非常快，而且呢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强。那么可是你看，在我们法院，中国没有接受法院管辖，我们只是在科索沃咨询案件中第一次出庭啊，陈述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像中国一样，逐渐的通过一点一点的积累，来更多的了解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